弟兄姐妹平安。每次来到十二月都是我非常感触的一个日子。我回想过去两年2019年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一周讲道。2020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一周讲道。所以连续的三年，我都在圣诞那个月份的第二周来讲道。我记得两年前的时候，是我的讲题是一个在不平安中度过的圣诞。去年是疫情我也忘记了去年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实体的崇拜，我也忘记了。但是我相信今年是在疫情当中最多人一次的现场实体的崇拜。所以今天当我知道敬拜队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唱圣诞歌的时候，我想到很希望跟大家在圣诞节当中一起的来敬拜这一位真神，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在每年这个时间，我们去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大好的消息。圣诞节或许我们会去游览一下香港，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地方。反正我在网上看到都觉得非常美丽这个圣诞树但是圣诞节我们每年都会讲一次，圣诞节的主角是谁的我也很喜欢这个网上的这个图片是圣诞老人还是耶稣基督了？我觉得大家来到教会肯定是想寻求，肯定是想在圣诞里面听一听究竟圣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福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相信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无论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无论你是一直都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的题目都跟你有关系。因为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大好的消息呢？在讲到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圣诞的唯一的主角。当我们十二月可能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或许我们会买东西，或者我们会有假期去不同的地方跟家人一起。但是主啊，让我们每年都在这个月份纪念，不是其他，不是其他人，不是其他的事情，而是单单的来认识知道回应你自己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成为人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啊，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与你相遇，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回应福音。主啊，带领我们今天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一同的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讲到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1-19节。好，这个 PPT。第一个大点看见需要除去心硬1-6节，我们先一同来念好吗？起。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我在读神学之前呢、做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我讲很多次了。当时呢，我信主、没多久、那个时候我就很热心的追求啊。我觉得、去团契啊、回来崇拜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呢，在教会里面呢， 我也参与了不少的、侍奉。我觉得呢，这些是啊、敬虔的表现、就是觉得做这些事情呢，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相反呢，我觉得在工作里面啊，这些工作是世俗的、所以呢，我就没花那么长时间在这个、工作里面。有一天呢，我就跟一位同事谈关于工作的事情。当时的时间大概应该5点多了，我5点半下班的当时的公司。我跟那位同事说啊，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准时下班啊，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要回教会侍奉。我原来的意思就是啊，想做见证啊，就在那个还没信主的同事面前，让他知道我是把上帝放在首位啊，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回应我说，他怎么说呢？那当你的同事就惨了。我收到这一句话，我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在说，你还没完成工作，其他的事情就你就离开公司嘛。其他的同事就要担当你的工作了。敬虔是不是指在宗教的层面呢？当时我有这个、一个反思。马可福音第2章，主耶稣宣告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来本不是造义人、就是好的人，乃是造罪人悔改，就是不好的人悔改。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今天到马可福音第3章了，又是在安息日、上一次我们讲安息日，就是一般犹太人在这个安息日里面呢是不工作的、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要、有一个休息一天，可以分别出来去敬拜神嘛，跟大家一样今天不工作，然后呢就回到教会里面一同来敬拜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个日子、当时犹太人就有这个安息日。当时耶稣就进了会堂，遇到一个人、他的手是枯干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就是他动不了，或者是瘫痪的一只手。第二节，众人就在窥探耶稣，窥探就是看一下你在安息日里面应该不能工作嘛，应该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工作都不能做的时候，我就看你是不是会医治，是不是会医治这个、瘫痪手的那个人。所以呢，他们就定睛在耶稣身上看着他，没有看其他的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要找一些把柄控告耶稣。所以很特别啊，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人不是关注在那个人能不能被医治，那些旁边的人呢，就反而就看耶稣你有没有犯规，有没有犯规矩。但这个时候耶稣应该怎么做呢？他就告诉那个人，你站在前面，你站出来，你站在所有人当中。然后呢，他的心情怎么样？他就很生气的看着这些人。我不知道当时耶稣他想什么，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怒目的看着他们，就是看到他们内心那种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的需要，还是你只想到控告我了？耶稣知道人的心，所以呢，他就吩咐那个人站在大家的当中。耶稣看到那些人的恶意啊，在安息日，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的，但是其实一直那个手瘫痪的人没有讲过一句话，旁人也没有讲过一句话。耶稣看到他们就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合法的呢？这句话就好像打中了那些旁边的人心里面想的事情啊，所以那些人被人讲中了， 那怎么办呢？他就不作声，不作声。所以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他就说，反正他们就觉得，反正在安息日里面，行善行恶都不能做，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做。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下一个 PPT， 好，下一个。在一个有需要的人面前，他在当中，一方面是行善，一方面是行恶。耶稣看到那个人的需要，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想利用安息日这个规条来控告耶稣。所以哪一方面是行善，哪一方面是行恶了？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医治的事情，是吗？一个人有需要，一个人需要被医治，那治好他 就可以了吗？不是很简单吗？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所有人都没有讲过一句话，只有耶稣在讲话。那些窥探耶稣的人当然不作声了。所以问题一方面是安息日是否应该治病的问题，表面上是，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主耶稣会选择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那些宗教领袖看不到人的需要了？我们看一看以下的这个表。好，看主耶稣跟法利赛人，主耶稣看到人的需要，但是法利赛人只看到条例，宗教的条例。主耶稣有怜悯的心，他看到人的需要，但是法利赛人注重的就是你有没有守规矩，有没有按规矩。主耶稣看到人是否应该被医治，但是法利赛人看的不是那个人，他看的是耶稣你有没有犯这个安息日的规矩。主耶稣是行善，希望这个人被治好，但是法利赛人行恶，他们只看到要找把柄来控告耶稣。那谁行善呢？谁行恶呢？谁救命呢？谁害命呢？这个表很清楚的表达。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耶稣看到那些人，哇，你们都很刚硬，从一开始很发怒的，很生气的，改为，啊，我对你们这种心硬很忧愁，很忧愁。如果一个人被治好，这个手被治好，大家的感觉会怎么样？就算你不认识那个人，你当然觉得很感恩，很开心。啊，是吗？就算你不认识这个人，你也会觉得啊，这个是好事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不是看到那个人被治好，他却出去跟那个西律一党的人，就是当时很有地位的人，想除灭他。所以这里有提升了。第二节的时候呢，那些人只是窥探耶稣找把柄去控告他。可能找一些罪状吧，但是到第六节的时候，那些人的目的已经提升了，他们想杀害耶稣，他把耶稣除掉，除灭。所以在安息日这个违规的事件里面，耶稣基督是好像是犯了安息日的规条，是吗？但是他却做了一个好事，治好人的病。但是法利赛人守安息日，但是心里面甚至做了出来是谋害人的命。 耶稣有怜悯的心，就算他在安息日里面，按规矩应该不应该治病的，但是他看到人的需要比规矩更重要。相反，法利赛人、西律一党的人，他们徒有宗教的这种虚名，他们不是看重人的需要，不是看重那个人，而是看重他们自己的地位，人有没有守规矩，甚至最后他们想除灭耶稣。虽然他们有宗教的知识，但是却是福音的敌对者。弟兄姐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每周的准时出席崇拜了？我看到大家都很早就来了，来到崇拜。你没有去团契了？或者你没有准时的每周的参与，定时的参与各种教会的聚会了？守圣餐呢？有没有侍奉呢？但是做好这些事情，是不是代表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了？当然，以上的事情都是好的。主日是我们分别为圣的日子，让我们可以回教会专心一起的敬拜神。我刚刚跟敬拜队一起唱诗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可以同心的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但是如果有其他人有需要的时候，跟这些聚会比如说团契有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抉择呢？你会怎么样决定呢？这个我没有单一的答案。我记得我在实习的时候，几年前在某一个团契啊，不是在华语的团契，有一位牧师他跟我说，如果团契里面有一位弟兄姐妹家中有安息礼啊，就是家人离开了离世了，那他在安息礼这个时间跟团契有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去还是不去呢？那小组的弟兄姐妹应该参与团契呢，还是去安息礼？你会怎么样选择呢？有弟兄姐妹曾经说啊，我要回团契啊，因为我把上帝放在地位首位。那个牧师怎么回应呢？我是非常深刻的。为什么要弟兄姐妹去这样在两者之中选择呢？我鼓励小组的弟兄姐妹，他小组的弟兄姐妹全部都去安息礼，出席安息礼就计算在团契的出席里面。那个牧师他这样决定没有一个绝对答案，但是我们看重人的需要还是宗教的规矩条例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如果要做好事的时候被恶待，就像耶稣一样，你会怎么样选择？第二方面，我知道当中有一些朋友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曾经，可能我也是曾经拒绝福音，抗拒福音。我自己从中学的时候已经认识主但是一直了就没有去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拒绝了十多年的时间。你对福音是开放自己去认识，还是继续的抗拒的？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大点，检视动机，跟随基督，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一同来念起。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泰尔、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吩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我以前呢，之前的团契认识一位弟兄， 他来了教会一段都挺长的时间，比我当时还长，在团契里面，但是他一直不是太投入。后来呢，他突然呢就很投入在团契的小组里面。我当然是很感恩呢，因为弟兄愿意慢慢投入在小组里面去成长。他跟我说啊，我要重新的投入在小组里面，我要申请就是接受水礼。我当然是想这个当然是好事了你愿意接受水礼，在那个信仰上面有长进。这弟兄愿意对信仰的认真，我觉得是非常的认同。于是他去团契还有崇拜的各种的聚会都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然后就接受水礼然后我就跟他说弟兄恭喜你你愿意接受耶稣，你愿意就是委身在主耶稣里面。不过当他结婚以后就很少再来小组我不评论这个弟兄但是我们信主信耶稣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是带着什么动机呢？第二段的经文当法利赛人西律一党的这些宗教还有政治的领袖想除灭耶稣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却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那些宗教的领袖拒绝耶稣拒绝福音，但是其他的百姓平民都来找耶稣，他们很想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见耶稣曾经治好人的病，哇，他那么厉害，所以就来摸耶稣，来找耶稣。他当时的地点是很广泛的，很大的地方，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泰尔、西顿，差不多超越了整个以色列的边境。很多很多人都来找耶稣，甚至覆盖了一些外邦人的地方。不单单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被犹太的宗教领袖拒绝的耶稣，现在却被外邦人所拥戴拥挤。我们很难想象多少人，不过应该很多。大家看到这以下这几段的经文。下一个 PPT。第七节的时候，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因为人很多，甚至呢，耶稣要门徒预备一只船在船上面免得其他人去拥挤他。他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但是这些人来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来跟随他，但是他们的动机就是要得到医治。后来有一个巫鬼，他认识耶稣的身份，他说：“你是神的儿子。”情况就像我之前的讲到第一章二十四节，巫鬼跟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乃是神的圣者。”巫鬼是很清楚耶稣的身份的，但是这一次更加的突出了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并没有就是因为他们说出了他的身份而很兴奋，没有，他叫这个巫鬼说不要作声，你不要讲，不要讲出去。耶稣并不希望他的身份是由巫鬼来宣告出去，他也不把自己交托在那些来找他医治的一些人的群众身上，大群的人身上，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不是想来跟随他，只是想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需要治病嘛，他们知道耶稣能治病，所以他来找耶稣。他们并不是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你是带着什么期待来教会的？你是带着好奇来教会？你是因为有家人朋友带你来？你是因为圣诞节你来看看？为什么你来到教会，来到主的面前？ 还是你因为自己有些需要，希望主来帮助你呢？你是带着什么希望、期待来教会的？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你是接受神对你的话语说话了，还是你每次 只期待啊，这次讲到里面能不能解决我某一个问题呢？你想神解决你某一个需要了。我相信主会帮助我们，我也曾经经历过神帮助我，但是这只是作为门徒的起点，这并不是真正的跟从主的门徒。甚至我可以说，有些问题可能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们跟随基督不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没错，或许我们信主的起点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需要，然后找耶稣，我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寻找他的帮助，这个是好，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那真正跟随主的门徒是怎么样的？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点，被主差遣做主门徒，十三到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好，这样，请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班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拉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耶稣犹大。大家听我讲到了，就好像都经常会提到这个正声书院啊，我讲了很多次了啊，但是我被他们的这个见证感动。这个弟兄啊，这个人呢是将会进入正声书院当老师的。他在2001年的时候，因为藏毒就被捕，就被判到正声书院。正声书院不少的里面的学生都是戒毒的。我们可以说以普通人的角度，他们都有很多的问题啊。因为2015到2018年期间，我也有时候会过去开小组啊，去过去看他们。里面的生活是不简单的啊，但是那里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规矩啊，或者一个决定，就是他们每天要灵修啊。不少的学生进去之前呢是没有信主的，但是经过2年、3年甚至5、6年读完 DSE 以后，他们在里面信主，信了耶稣。这位老师啊，就是当年在正声书院里面信了耶稣，他毕业以后决定要回到正声书院去服侍。当时呢，我在网上里面找到一个对他的访问。他为什么选择留在正声书院呢？他说，选择留在正声书院是因为我当时仍然是一个学生，看见很多老师和同工愿意放下更好的前途和家庭陪伴我们学习成长，他们的付出令我很感动。那另外就问他了，这个工作很具挑战性的，有没有什么个人的挣扎呢？他说，当我看见同学啊，就是他同龄的同学在正声毕业以后呢，有不错的发展，甚至有一些已经买了房子。到他两个女儿出生以后呢，他就发现跟家人的相处的时间少了很多啊，因为在正声书院里面当老师，他要住在那个岛里面的， 不能经常出来的，所以他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是很短。他是从戒毒，他是从他自己的需要，但是认识主以后，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侍奉主，服侍这些我们觉得很有问题的学生，没有前途的学生，他愿意去服侍这些我们看来有问题的学生。到第三段的经文，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叫这个字是邀请了，呼召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主动的呼召人，叫人来跟随他。那些门徒的就回应了主耶稣。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就是与他最亲近的十二个门徒。哈，我们再看这个 PPT， 在这段经文里面，马可用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手法，因为在 同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章一到四节，跟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它的排列的次序是不同的。它好像给我们看到三个层次的，第一就是大弟子嘛，西门彼得，然后就是雅各、约翰，这个是他们的核心啊，三个人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安德烈、腓力这些，最后是犹大，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这个表达跟其他两卷福音书是不同的，它突出了这个核心，然后它十二个门徒，还有就是第十二个门徒犹大是出卖耶稣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门徒是随主耶稣的意思，因为耶稣呼召他们愿意回应。第二，主耶稣设立门徒的目的是与他常在一起。我再看下一个 PPT， 主耶稣呼召门徒，再来，门徒回应，他设立了十二个门徒。大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设立门徒呢？两个大目的，与主耶稣同在，就是聚集在一起跟耶稣一起的。另外一个大目的就是他要差遣门徒，差遣做什么呢？以下两个不定词，传道跟给权柄赶鬼。大家看这个图就很清楚，主耶稣呼召门徒，门徒回应，然后设立门徒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就是主耶稣呼召，再下一个，主耶稣是呼召，他有 calling。 第二，与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这个是 being 啊，就是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耶稣跟门徒在一起，不但是工作的，不但是服事做事情的，乃是与他一起呢建立他们的生命。第三，不但一起，乃是差他们出去传道。传道的意思是传扬福音，把福音告诉宣告给其他的人。另外一个就是给他们权柄去赶鬼，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侍奉他。所以主耶稣不需要那些因为他的能力而来跟随他的群众。在上一段，很多人因为他的能力来好像粉丝一样嘛，在追随他们。耶稣不需要这些人，耶稣需要的门徒是跟他一起，他建立他们门徒的生命，而且被他差遣出去传扬他的名，传扬耶稣的福音，给我们能力去赶鬼，给我们能力去服侍。可以再下一个，门徒是他所呼召的，人愿意意愿的回应，是与他同在的，人的生命被建立，是被他差遣的，人去传道还有服侍。好，再下一个，弟兄姐妹，真的门徒是对福音开放自己，回应主的呼召去跟随他， 而不是要主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我们需要与主同在，被他差遣出去去传道。我们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不是跟一些喜欢的人一起，不是来见见朋友，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跟不相同的人在一起。我们不只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相反，很多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是跟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跟我们性格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目的是神要透过这个环境建立我们的生命，为着要我们可以出去传道，传扬他的名，还有去给我们能力去侍奉。侍奉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岗位，不是有什么岗位职位，而是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以后，我们有没有意愿，我们有没有这个 passion， 我们想不想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哪怕不认识的人。我们这里不少的弟兄姐妹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在这里认识主，在这里相信耶稣，接受主，在这里相遇。我相信这个不是偶然，乃是主呼召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在一起。但是这个一起，这个聚集不是一个永远的状态，聚集在一起跟主在一起，更重要就是我们被差遣出去，去服侍他，去把这个福音更广的去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所以到最后，福音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哪一类人？第一种，在第一个大点里面，你是不是抗拒福音的人？第二，你是不是需要神来满足你需要的人？还是第三，你是愿意跟从主的人？你是哪一类人呢？我们一同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奉主的名来做呼召。在十二月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你从天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活实实在在的在这个地上活出你自己的样式。你更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以致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可以领受到你自己的恩典，永生的盼望。弟兄姐妹，这里的朋友，可能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或者你曾经听过但是一直在犹豫，我现在奉主的名来邀请你，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这个最好的礼物福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举手，我可以为你祷告。我看到，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当中已经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做决定，还在门外看？但是今天主耶稣就要来邀请你接受他，接受主耶稣这个在圣诞里面最美的礼物，就是福音。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举手。我看到，感谢主。第二，我想邀请这里的基督徒， 可能你一直来教会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可能你带着你自己的需要来到，但是主今天要邀请你，呼召你，你愿意去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吗？你愿意接受，你相信主给你能力去服侍他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我也看到，感谢主。主耶稣，你刚刚看到这里，无论是新朋友，无论是弟兄姐妹的手，主啊，我相信你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和信心来回应你自己的爱，回应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今天我们能够回应也是出于你自己的呼召，你自己给我们力量去回应，你给我们信心来回应。主啊，求你坚固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愿刚刚举手的还没认识主的新朋友，他们能够认识主，他们愿意在教会里面继续的认识主，也为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愿他们刚刚的立志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